河南省多家村镇银行最近数月出现提款问题，引发民众示威维权，也使村镇银行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第一财经网站6月21日报道，截至2021年底，中国全国村镇银行有1651家，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约 36%。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第二季为止，有122家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占整体名单 29%。河南许昌市公安局6月18日发通报表示，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过去超过10年，有犯罪团伙涉嫌利用村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公安机关已抓获一批疑犯，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及资产。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发生在河南的有组织犯罪是中国不少村镇银行的缩影。
一般的村镇银行呢，它都属于在地方上能够手眼通天的人物才能办这些金融机构，因为金融行业呢，不是普通的企业家能办得了的。说到底呢，它是一种权贵结合的一种金融机构，权力主导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诞生，而权力最终也打乱了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而它的前面运作的人只是它的一个白手套。
以中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村镇银行受到营销管道和品牌声誉等因素所限制。为了吸引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存户，部分村镇银行往往会从利息率或收益率入手。
很多的民众呢，对存款利息这一块还是比较情有独钟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的机会、渠道、选择比较少，同时加上自己呢，投资的手段又不是很专业。所以如果有人答应给高利率，那么是最放心安全省事的一种投资方式。
上海律师于能军6月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从2007年起步的村镇银行是根据中国银监会发展农村地区金融事业精神发展而来，作为商业银行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补充存在，并非主流商业银行。在立法上也一直没有专门的村镇银行立法。在业务和资产规模上，全国1600多家村镇银行资产规模仅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不及一家大行资产规模。所有这些都导致风险难以避免。据华安证券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村镇银行2020年不良贷款率高达 4%， 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有经济分析甚至把中国村镇银行与股权分散和治理混乱挂钩。事实上，村镇银行违规洗钱、披露虚假信息和违规销售代理保险产品等现象并非罕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中国村镇银行的各种弊端与当局的监管方针有关。
中国大陆在监管的过程当中，抓大放小会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对于这种很微小的这种像村镇银行，他可能也不会花心思在那个身上，他比较重视是那种大型的国有企业、大型的银行。那没有那么注意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产生一些腐败和弊病的情况出现。
有评论认为，村镇银行是中国金融机构里最脆弱的一环，尤其是银行管理层往往把资金重点投放在当地的房地产，一旦房地产不景气，银行就会陷入危机，累积存户。
他可能就提高他的这个利率啊，提高他的报酬率啊，然后吸引一些农村的一些民众啊，再把钱存到他这个地方来，甚至他还透过地商第三方的平台去叫他们把钱存进去。事实上，那些第三方的平台可能钱存进去，并不是存在银行，而是被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村镇银行拿去投资另外一些东西，所以到最后就把整个银行整个会被掏空掉。 他的一些所有人，或是他的创办人，或是他的这个老板，或者他所有者，可能出发点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另外就是说，他也不见得是很重视他的 reputation， 他的名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年五月提及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情况，表示会深入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鼓励优质银行、保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却认为，这样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会愿意跟人家并购重组的，一定是体制好的，因为体制不好，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人家重组，也没有人跟你重组，也没有人帮你并购。我们就说银行基本上就是要越大越好，因为它有所谓的规模经济。只不过即使合并了，还是会有其他的微小银行存在这个地方。如果今天你整并了，一定要去思考所谓的报酬率。我在农村那么大一个地方，存户也没有多少，整个的收益基本上比不过在城镇。所以基本上来讲，做大银行变大之后，它的目标可能就放在这个比较大的下行的城镇，而对于农村的部分又忽略掉，所以自然而然又会产生另外一些微小银行，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
黄志聪认为，如果未来能有更多中国国有银行愿意投放资源，不计成本到农村开设一人支行，也就是只有一名职员营运的支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村镇银行现存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的国有银行部分已经上市，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他们未必愿意兼顾社会责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